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突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有一座山叫橄榄山，已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马、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费瑞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夫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横切祷告。今天张牧师给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下一步该如何。愿神祝福他的话语，借着张牧师的口传达他的信息。
亲爱的弟兄姐妹、诸位朋友，大家主内平安。现在疫情反复，我们美国这边的新的每天的新的这些的感染人数，其实是让人非常的惊诧的。因此，诸位弟兄姐妹、诸位朋友多保重。感谢神，我们有在神里边有这样的平安，神是我们的磐石。不但疫情的反复，而且呢，是这个世界是一直在动荡变化。我们都知道现在的这个种族的议题还是依然的那么的热烈，还在推倒一些塑像。而且这些种族的议题的话，使得我们社会，包括甚至我们的家庭，父母跟孩子，跟父母跟下一代的观点的不同，会产生很多的争执。而且今年是大选之年，那哪一个总统上台，对现任的总统怎么看，那在微信里边也可以吵翻天。其实我一直收到不同的时间段，其实这半年以来我一直收到不同的团契给我的反应。我们的这个甚至有一个团契因着讨论一些的议题，使得整个微信就没有失去功能。因此我们就在这个动荡里边的话，其实我们想，那我们应该有哪些得到提醒，圣经里边怎么样一些的话语对我们一些提醒。所以说我们这个今天这样的一个题目，包括我们现在其实华语堂要两堂的合并，早堂跟青年崇拜，下午堂我们现在已经决定要合并。但怎么样合并，你会发现遇到很多的不同的想法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敬拜方式，那个敬拜方式，这样一个文化，那一个文化，那我们这些的话都是在不确定的里头，我们得如何看待。我下一次这个下个礼拜还是我讲到，我可能谈的两堂合并的事情可能更多一些。今天我们就主要是来谈这种动荡里边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些事情，我们神让我们怎么去看待。那今天的经文呢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6-14节。那这个经文的大体的背景，就是主耶稣升天前后的一个场景。那他在升天之前，复活之后，升天之前，他向很多人显现，他有很多的嘱咐。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说，这个《使徒行传》这边就有些在这个大的背景底下，然后呢，今天我们有三个场景，从这三个场景里边，我们又得到有三个提醒。同样的就是三个要点，所以说让我们就今天来看一看这段经文对我们的心怎么来讲话。 我们在进入经文之前的话，我们是再次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知道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主，我们知道你的国度是你的话语、你的灵来建立起来。主，你的话打开，你发出亮光，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心里边，运行我们当中，就在教会里头。主，我们就知道，主，有你的美意，我们愿意降服，愿意被你塑造。你是陶匠，我们是泥土，我们就在你面前来谦卑，在你面前来听你的话语。主，愿你的旨意来成全。我们这样祷告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首先看来第一个看第一个场景。第一个场景的话是说，其实是这个叫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我们刚才提到说，这个前面的这一个经文的话，是他这段这个场景的出处是第六节，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的第一的读的一开始，所以他们聚集的时候，这些门徒就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其实在之前的话，一到五节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背景。那他说这个作者路加他就得说做了前书，就路加福音，然后呢耶稣开头一切的事情，然后耶稣这个被钉死被复活，他所教导的。因此就是说，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一到三节在讲到耶稣起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然后呢到这个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然后呢显现复活，显现给这个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论神国的事、天国的事。因此我们知道说主耶稣的这些的他的行为的话是说，他降生在马槽里边，路加分解的非常的全面。然后呢到时候到了，他就出来传道，然后呢就开始这个所将这边所讲的一切所行所教训的就记载在路加福音里边。然后呢后来就时候到了，他就受难，被钉死在十字架，被埋葬，然后这一方又接着讲到说他复活给显给这些使徒看。那第四节跟第五节他说耶稣聚集他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两点，第一个你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第二个你要等候圣灵，就是这两点。因此这样一个背景呢，我们知道说从历史的进程来看，说耶稣降临降生，然后呢耶稣出去传道，耶稣受难被钉死十字架被埋葬，然后复活，在升天之前，就是在现在这个今天的经文记载的这个，就在这一个时间的当口上，升天之前。我们知道耶稣升天之后，圣灵降临，五旬节降临，圣灵内住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心里边，然后呢我们就得着能力，这个耶稣给我们赋予我们一个使命，让我们出去传讲见证福音。然后时候到了，日期满了，那个日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耶稣第二次降临来算整账。这是整个从历史的这个时间这个一个框架里边，我们看到说我们是处于这段经文是处于耶稣升天这个前后，复活之后和第二次来临之前，他赋予了我们一个使命。因此我们知道说这个耶稣他的话题就是两个，一个是神的国，一个神的灵。就在这样一个很属灵的一个教导，一个嘱咐，一个这个耶稣在升天之前，然后就跟凡夫妇都苦口婆心的跟他门徒讲这些话的时候呢，突然问出一个问题出来。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第一个场景，他们聚集的时候，这些门徒又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你知道这一个场景使我想起来什么？我以前是在这个国内有一个机会这个在我们亲人当中的话，我守一个圣餐。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很紧张，因为没有什么经验，然后守圣餐要介绍圣餐这个杯这个饼啊的含义，然后长得很属灵。突然我们那一个小孩说：“叔叔，你这个喝这个东西是甜的还是辣的？能不能喝一点？”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我说：“你弄这个问题在这个时候就这么打扰我呢？”我本来就紧张，就这么一个就是说突然就是一个打断性的一个问题出来了。 为什么是打断性的问题呢？就是因为这个门徒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实在是非常的突兀。加尔文，神学家加尔文，这个讲这句话，就讲这个经节第六节，他说，这第六节这个门徒问耶稣问的这个问题的错误，跟他的字数一样多。除了约旦河不错之外，其他全是错的，基本上。包括你说主啊，你还是这样，就是跟感觉你是期待这样子。特别是我们看他这个动词、名词还有副词子句。首先，他用的动词是复兴，这个英文叫 restore again， 就是说曾经辉煌过。那曾经辉煌过，我们知道这些门徒他想到什么呢？他想到的是大卫、所罗门时代，那当时的以色列是一个独立的王国，那个这个很多的人来求智慧、送礼物、金子。那银子不算啥，金子还算点什么？那当然，他们也可能会想到说，主前二世纪一个马加比的那个王朝，很短暂，很兴奋的一段时间。不管怎么样，我们想应该他是在曾经辉煌的大卫跟所罗门时代，说 restore again， 我们的以色列国是那样子。为什么是那样子呢？因为就在这个经文发生的时候，这些门徒在那当时的心境，他们正在承受着罗马帝国的压迫。他没有自己的国家，他是在殖民地，然后呢，罗马的巡抚管着他们，抽他们的税，然后呢，他们是一个亡国奴一群。他们说，我怎么可以成为罗马这个罗马政府？我是神的子民，我以色列国怎么就不行呢？我要恢复以色列国。因此让我们看到这个复兴啊，就是要 restore again， 它的名词复兴什么呢？复兴以色列国。很明显的，他在讲到一个实际的国家，他有自己的要自己的领土。我要大卫时代、所罗门时代繁荣最大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因为刚才说到说，他们那时候是一个亡国奴的一个状态。而且他们我们从那个福音书里边，包括就是说这个门徒的一些这个表现，都在觉得盼望那个弥赛亚。盼望的弥赛亚目的是什么？就是盼望的弥赛亚来解救我们，然后让我们重新恢复大卫、所罗门时代，那是大卫的子孙做王掌权，然后呢就把他罗马人赶走，复兴的是以色列这个国。然后呢副词的子句，就在这时候吗？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啊，他们一直盼弥赛亚，他对他们这些以色列人一对弥赛亚有一个误解，包括现在的有些以色列的人依然对弥赛亚还是误解，他们觉得还是一个真正的实际的一个君王兴起来，然后建立起自己的以色列的这个国家，更加的强大等等。然后他们就觉得，我们耶稣，你刚开始说你是以色列的王，我们半信半疑，然后你说你教导的，我们听不太懂。然后呢，后来我们觉得说你要上十字架，然后彼得说 No， 大祸不可，拉着他，你不能，这我们的盼望就在你身上。耶稣说，撒旦在我后边，然后呢，那拉也拉不住啊，就要上十字架就死了。然后这些门徒就失望了，鸟兽散，说就死了。那一马五十两个门徒低头耷拉脚的说，我们素来所盼望的死了，还听说这有复活了，哎，他复活了厉害啊，还没听说还有人复活呀、那复活使得他们重燃希望，说耶，这个人还是不一般呢，他可能就把在这个时候来有这个能力来复兴我们以色列国。就刚才讲到以马忤斯两个门徒说，我素来所盼望的要救赎以色列的民的就是他，路加福音24:21，就是这样一个场景，这些门徒问这样的问题。当然，我们从这个历史、从圣经里边来知道说，他这样的问题也是合理的。像一个小孩子，他们要叔叔那里边盛的是辣的还是甜的，我能不能尝一尝？ 他一个小孩，你觉得他是个小孩，他不懂，他又看我们都在喝，好像红红的，好像可口可乐那种感觉，葡萄汁，他不知道，可以理解。同样，这以色列的这些门徒，我们也可以理解，因为他对弥赛亚就像这样的一个盼望，而且他们犯的错误其实不止这些。彼得以前这个在这个耶稣山上变相的时候，他马上说：“我们盖三个棚子，一人你这个你一个，摩西一个，然后就坐在这住着。”就是天父，然后这个时候亲自显现说：“你又听我的这个我的儿子的讲话。”彼得说：“拉主说你不要上十字架。”以马忤说：“说的说盼望的等等这些门徒，包括在耶稣在讲天国的时候，那个这个两个门徒就说：我要坐这边，他要坐那边。然后呢，这个他的母亲来求说：我要伟大。这些都是让我们知道说，耶稣讲天上的事情，他们不明白，他就想地上的事情。”因此就是说，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很熟人的情况底下问出那个问题，那主耶稣用什么怎么回答他的呢？主耶稣的回答是第七节跟第八节指出了他们所犯的错误，他们误解了神国的本质，误解了神国的范畴，误解了神国的来临的时间。那天国的神国天国我们都一样的，在天国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从第一节来看，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天国是天父有权柄的地方，而且是这个权柄是在父那个地方是有权柄的。第二，天国是属灵的。天国因为有圣灵降临在这个地方，在降临在你们身上，因此天国的权柄是天父，天国的能力是来自于圣灵。在一般的电道国度，我们知道说权柄来自于选举，或者来自于独裁，来自于军队，来自于国家机器，来自于警察，来自于枪，来自于刀，来自于城管，来自于国安，这些都可以建立起自己的权柄。但是神国的权柄很明显的不是这些，他的武器是圣灵的能力，圣灵在我们里边去动工，去把我们改了，让我们 born again， 让我们重生得救，然后我们的活的不再是我，是耶稣在我里边活着，生命得以建立，旧的已经过去，新的被建造起来，是圣灵。那一般的地上的国的扩展是靠军队，靠政治，靠经济，靠外交，靠大国博弈，靠各样的一些谋算。但是神国的扩张，这一章第八节讲得非常清楚，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得能力之后，然后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天国的扩张是靠着圣的能力和你我的见证，福音的大能，我们把它活出来，我们活出来什么叫饶恕，什么叫赦免，什么叫爱。一般国地上的国的扩展是让你死我去扩展，而天国的方式是我死然后让天国扩展。耶稣是这么做的，我们耶稣要求的门徒同样，我们要去死。这个见证原文就是殉道，要去做我的见证，去为了福音的缘故去死。而且这样的见证是一个从逐渐外扩展的，先从我自己老我，待在我家里面扮演的角色，我做一个丈夫，我是一个爸爸，我能不能活出基督的见证，让孩子看到我说：“哎，这是像一个基督徒。”然后从他身上看到，从我身上看到说基督的馨香之气，让我太太说：“嗯，他这个人改了。”这是我们的耶路撒冷，然后逐渐往外扩展。那另外一个，这个我们看到说，地上的国度是有自己的国民，我是美国公民，我是中国公民，我是香港这部分的这一方的居民。但是天国的成员是有国际性的，门徒要求是说， 你复兴我以色列国是在这个时候吗？我以色列国很狭隘的民族的国家的一个观念。但是耶稣对他的教训说，不，你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个区域是宽广的。因此我们看到说，保罗也在教导，无论在哥林多前书、加拉太书、哥罗西书，我们都可以找到那个经节说，不论是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不管是男是女、老少、受割礼的、没有受割礼的，在基督里边是合一的。耶稣就为你死了，你基督里边就是彼此为弟兄姐妹。本来是我的儿子，在生理上他是，但是因为他信主，他是我的弟兄了。就是这个革命性的变化。因此我们就看到说，这个这样一个国际性，到了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的时候，不光第五章第九节，启示录有几次的提到说，他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买了人来，让他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然后在地上执掌王权，在神的国度里边合一，各族、各民、各方、各国，用基督的宝血一同买来，在基督里边合一。因此我们从这里边耶稣的在回答这些门徒的问题的时候，你会看到说，他在突破这些门徒的狭隘的民族和国家的观念。你是一个天国的子民，你的能力是从圣灵而来，你的使命要去为我做见证。因此我们看到说，他在挑战那些使徒们、这些门徒们，你们爱国还是更爱天国？你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民族。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华民族。我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还是哪香港人 whatever 是什么的人，我更爱天国，因为我的身份是天国的子民。因此上帝呼召我们，我们跟谁的关系，其实耶稣大祭司的祷告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讲得非常的清楚。因着道，因着真理，神呼召我们从这个世界里边、罪的世界里边呼召出来，成为一群人。我们是出离这个世界的，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但是他说，我求父不是让你们离开这个世界，而是说因着差派就进入这个世界。因着道我们成为圣洁，出离这个世界。因着差派我们有进入这个世界，因此我们是光，我们是盐。因此我们看到说，这一个应用的话就是说，到了这个我们来看这个天国。天国是属灵的，天国的能力是来自于圣灵，天国的成员是国际性的。因此对于门徒犯的第一个错误是太过属世，他们所求的就是复兴我的民族、我的国家、我的主张，而且就在这个时候。那对于我们应用来说的话，第一个，你的身份到底是什么？你的身份，你是什么公民？你是哪个区域的、哪个国家的？你我的第一身份是天国的子民，这是永远的，是一个永恒的。我们到了天国之后，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去见神，我们称他为主，我们是他的儿女，而不单单是我们属于哪一个地上哪个国家的。因此从那个角度去看问题。第二个，我们的使命是要见证福音。刚才讲了，要从家开始，上向外，要把它活出来。我们的言谈举止，我们应该去靠着神的能力去做这个见证，而不是醉心于地上的政治，在里边有争执。我支持这个总统，我支持那个总统的候选人，我去讨论这个，我去讨论那个。我爱美国，我爱中国，我爱哪个地方，这些都会过去。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无一例外，除了耶稣基督。因此我们的使命要搞清楚，我们靠什么能力？靠的能力是圣灵的内住，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得着能力。不是靠枪，不是靠马，不是靠你的血气，也不是靠你的知识，也不是靠你的所谓的一些的政治的身份地位能力，
都不是，而是靠着圣灵的能力，不是靠着天的权柄。我不会想到说哪个总统上去一定会怎么样，因为他是个罪人。只有神可以掌权，他不过是一个器皿。那我们就不会争执于说我选这个你选那个，所以我们就打起来了，所以我们微信里面就开始吵起来了。我们的后边，我们的种族问题，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不管他是黑还是白，不管他是黄种人哪怎么的人，他只要在基督里边，我们都是弟兄姐妹。他没有在基督里边，那我们要把他迎娶在基督里边，而不是用肤色来去定义我们，而是用神的给我们的身份来定义我们。因此我们在里边就要去把这个爱和饶恕活出来。我也知道有些教会去发了一些声明，我看的声明非常好，我们应该去入世，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说这些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使命、我们的能力首先搞清楚。第下一个就是关注的重点，那我们到这每天想什么，我们争执什么，那个微信里边的争什么，你到底是每天花24小时，你花了多少时间去完成神给你的托付？这个我们要扪心自问。我们用争执可以解决问题吗？当然我们可以去争，美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地方，但是我没有去在神面前有交账。我们怎么利用我们的时间？我们怎么要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我想这个是我所听到的，包括一个执事给我打电话，也是谈到说有关政治的事情引起很多的纷争。所以说大家在应用方面的话，我想我们应该明白这些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使用、我们的能力，然后我们平常关注的一些重点到底在哪里。这是第一个场景，我们所看到的耶稣的教导去冲击这些门徒，然后带出了这些的要点。第二个场景是天使跟这些门徒问的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如果说第一个场景是讲到了说这些门徒太过属世，太关注地上那个自己的国家，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那么第二个问题是太过属灵，而没有去进到这个世界里边去能够做光做盐，去影响这个世界。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第9节，他在讲到说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他就看不见他了。第10节，他就耶稣升天，然后这些门徒就定睛望天的时候，然后两个人穿白衣，就是当时天使站在旁边，就加利人呢，你妹妹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怎么离开，怎么再回来？这些门徒啊，其实我们可以想象说，看着耶稣哦，上天了，哎，你看哦，还不错哦，你看那个云彩还是白的哦，你看哎，越来越小了，你看没看见？哎，哎呦，还这样子，哎呦，他们就走了呢。这个时候，大家在那正是有失望的，有兴奋的，然后那个人的心情很复杂呀，操，就正在的地方了。一直在睁着望天，一直在定睛望天，他们的关注点定睛望天。这个时候天使的责备就下来了，家里人呢，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你不知道你有使命吗？不知道你的时间是要花在哪个地方吗？你这么如此的好奇去研究一些东西，甚至研究一些的这个好像是一些迷的东西、神学的东西，然后你研究的也启示录研究的哇，就是怎么样，但是就是没有行动，就是定睛望天。我就研究圣经，以研究圣经为我的全部的工作，24小时的目的，我的关注焦点就是这个。Then what？ 没有任何的行动力，太过属灵。我们刚才讲到说，基督徒的使命，出世跟入世是同等的重要。我们在入世的时候，我们耶稣要我们去做见证人。刚才我们提到了说，不应该去关注太多世上的东西，然后让我们去纠结，因为那个东西没有答案。 耶稣教导说，让我们得能力去做见证，去见证福音的大能，靠着圣灵。而这个时候太过属灵的表现说，我的眼光一直向上，我一直灵修祷告。然后呢，那个祷告其实你真正的祷告也不一定，就是我就像中世纪的那些修道主义者，然后在那个一平方尺的地方能够住20年，然后怀旧好奇，然后呢光思想不行动。我们必须清楚，我们是处于一个大使命的阶段。耶稣已经升天了，圣灵已经降下来了，耶稣还没有再来，中间这一段给我们的使命是非常的清楚，大诫命大使命。因此正确之道是什么的？正确之道是无论何时何地，什么环境，什么政治形势，我们关注的都是大使命，都要去得胜的能力，去做那个见证，在各个地区，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当然我们要守主给我们的大诫命，让我们活出爱，爱主爱人。因此我们第二个场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不要太过属灵，因为神给我们的使命是具体的，是要行动的，是要低头的，甚至有时候是跪下的。这是第二个场景。第三个场景就是12节到14节。其实耶稣这样升天了，然后天使得责备他们，接着12节就开始这些人被责备，然后呢就没有什么办法，就到了一座山，到橄榄山，上了一座楼，一间楼房，然后这间楼房在那地方就干嘛呢？他们这一次做对了，他们就恒切祷告，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最后一节特别是我们看到说恒切祷告，为什么我们说下一步如何？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不清楚，有些时候我们说哦，耶稣这样讲了，耶稣升天了，我们下一步怎么样？我们下一步不是我们要求这个以色列的国狭隘，也不是让我们站着望天，下一步应该是第三点，然后同心合意恒切祷告，特别是不确定的情况底下，特别我们在两堂合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合并之后那个 picture 到将来说我们到底是怎么敬拜方式，我们到底是怎么互动，怎么样一个方式，我们不清楚，我们也听到不同的观点。我们应该做的宽广的心，恒切祷告，后面应用的时候我会还会再提一下。我们先看这个经文，我们首先看到说这个同心合意的困难。第一个，他们当时的环境其实是挺困难的，因为受到逼迫，他们的主被钉死，虽然复活，但是罗马政府依然非常强大，犹太的其他的工会依然非常强大。第二个，他们的使徒是各不相同，你会在这边会看到那个税吏马太跟那个非律党的西门是敌对的，他们的政治观点是非常敌对，非律党就是把罗马政府干掉，就是要把罗马兵干掉，就是有机会就去打仗，他不是和平的，而是用武力的来跟罗马的政权对抗。而税吏呢，换句话来说就是罗马政府的走狗，就是帮着罗马政府收税，然后他自己捞好处。你发现这两个，一个投降派，一个激进派，然后你想他俩人碰到一块谈谈政治，谈谈选哪个总统，你想他们谈到一块来吗？是不可能的，彼此就是骂你心胸不宽广，你这个什么，你是汉，你是什么油尖走狗，就是可以打来打去的。我们知道的12个使徒，11个了，现在剩下那个卖耶稣的犹大没了，自杀了，上吊了。这些人又是脾气暴躁的，那彼得也是火药桶子，那这里边这些人你会发现哪一个都是一样的。就包括说这些成员，你看这些里边说这些11个使徒，几个妇人，几个叫玛丽的妇人，然后耶稣的玛利亚，还有耶稣的兄弟，耶稣的兄弟就说那是我大哥啊，我没有血缘关系啊，你是不是算老几？彼得你算老几啊？彼得你排第一，一边玩去好不好？然后等这个耶稣的妈妈说 no， 你们都是这样，那是我生出来的，那第一把交由我来做吧。他们就为这个可以争半天呢，那有没有道理？有啊，怎么没有道理？很有道理。但是没有，他们的表现是同心合意，横切祷告。所以说用到我们这边的话，我们有刚才说三个场景，有三个提醒。我们现在谈到两套的合并，我们有不同的年龄、文化、习惯、敬拜方式等等都不一样，也而且我们青虫的下午堂已经出去三年了，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敬拜模式、文化互动。那早堂我们一直有自己的，那现在我们并在一块儿怎么办？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为了神的国度、神的大使命、神的大诫命，让我们彼此相爱、爱主。我们的根基是一致的，一主、一信、一息。那现在问题对应着我们的三点，我们有没有一个狭隘的观念说，你复兴我以色列国是这个时候吗？你复兴我澡堂是在这个时候吗？你复兴我青铜是在这个时候吗？这段问题问出来的时候，那么就到了这一步了。我们应该说复兴神的国，神的国扩展是在这个时候吗？神在这个时间让我们合并在一块，神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正确的答案，是让我们去做见证，然后靠着圣灵的能力。然后另外一个说，那我们就等着圣灵就好了，我们就站着望天，不要做任何东西，不要做任何调整。 No， 我们要做任何，要做调整，我们要去彼此的配搭，我们要面对困难去一边祷告一边找那种的出路解决的方式，我们不是站着望天。因此第三步，其实在我们不确定的情况底下、不明白的情况底下，我们应该是同心合一来横切祷告，然后一起去探索，然后这个步伐快还是慢，在哪些领域我们可以调整，这些都是可以靠着神一起做的。因为我们同一个身份、同一个使命，因为一个同样的使命、同样的身份、同样的使命，也现在也是成了我们同样的关注的焦点。我相信神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改变工作，你愿意不愿意走出你自己的舒适区，走出你的以色列国度，这是对你我的挑战。我们巴不得神就在这里头真正复兴我们、改变我们，说主啊，我愿意在你面前降服，我们愿意在你面前祷告合一。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知道你呢福音是有大能的，圣灵也是有大能的，在你的国度里边你满有权柄。主，我们就仰望你，愿你的旨意行在这个地方，如同行在天上。主，你就亲自借着这个机会来塑造我们，来提升我们，让我们去完成你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就仰望你，祷告着奉耶稣基督的名。